侠风长流。
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《侠风长流》，作家杏林子刘霞的故事。我是芳华。在上回的节目中，芳华说到，刘霞因为吴妈妈的缘故，决定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使用。可是当刘霞出院以后，她似乎把这件事搁置在一旁，投入自己的写作计划里。直到上帝再次的提醒她，她才再次的立定奉献的决心。当刘霞顺服上帝的带领，祝福接踵而至，先是《生之歌》一本书大卖，接着还当选了十大杰出女青年。可是当荣誉来临的时候，并不能够因此减轻刘霞身体的疼痛。她自述，宁可拿全世界的荣誉来换取身体的健康。因着写作，刘霞认识了许多译文界的好朋友。蒲月是作家小明介绍给刘霞认识的。蒲月回忆了当年和刘霞第一次碰面的情形。
小明阿姨要上山去看你，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对你慕名已久，既有这样的机缘，怎能错过？于是带着我刚出版的第一本书《梅花影》，就跟小明上了山。小明为我们介绍，你显然非常高兴，同在文艺圈，虽然不认识，对彼此的笔名和文章总是熟悉的，一旦相见，自然有着一见如故的亲切。你跟小明谈得很热闹，我则多半的时候都在一旁静静地做个听众，毕竟我们还是初识。而且我本来性情内敛，在不熟悉的场合总缄默自守。到了4点多，小明站起身来说，
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，我还得给喜乐和多多烧饭呢。
小明要回去给先生孩子烧饭，你也要回去烧饭吗？
我不用烧饭啊。
那你为什么不在我家吃饭呢？
好啊。想想，你这话说的真有点突兀，我们才刚刚认识，还那么陌生呢。但一定是你的热切感动了我，我也没有多加考虑的就接受了你的邀请，又坐了下来。我还记得那天晚上在你家吃的是刘妈妈亲自做的馅饼。你看我留下了，非常高兴，我们就絮絮的从彼此的家庭、生活、写作历程谈起。真是相逢何必曾相识，我们一下子相见如故。在谈话中，你告诉我，你希望能为残疾朋友设立一个机构，帮助他们都能自立自强，靠自己站起来。这是你久存心中的理想国，但听在我耳中，感觉就当时的现实环境来说，恐怕只是梦想。
刘霞心中的理想国，就是要成立一个为残疾人设立的基金会。可是，创办基金会谈何容易？刘霞心中一直很挣扎，但上帝的呼召却一直在刘霞的心中回响。
上帝啊，如果这是你要我做的工作，
求你给我四个印证，好让我清楚明白，这是你的旨意。
这四个印证，首先是刘霞的身体。当时刘霞的健康情形很糟，每天必须服用8颗最强烈的止痛药，才能够缓和关节的疼痛。奇妙的是，刘霞的身体不知不觉地好转起来。到刘霞正式上班，已经可以减少到每天1颗止痛药的分量，体力好到连开几个会都不会疲累。第二个印证是刘妈妈的同意。原先刘妈妈只要一听到刘霞提起基金会的事就很生气，直到有一天刘妈为这件事情烦恼的时候，上帝亲自用圣经福音书中耶稣使用小驴驹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刘妈。刘妈当下向上帝祷告说，
主啊，只要你需要，我愿意无条件地把这只小驴驹奉献给你用，我相信你会保守它，负责到底。
第三个印证是工作伙伴。说也奇妙，上帝亲自把一个又一个的人带到刘霞面前。而最后一个印证是经费。《深之歌》这本书的出版，总结几年下的书款，正好可以做创办基金会和刘霞部分的生活费。刘霞这才明白，原来上帝在每件事上都有他的计划和美意。
长久以来，我一直有一个梦，梦中有一片原野，种花种草，养各样家禽，有工厂，有房舍，有足够的场地供人休闲娱乐。徜徉其间的是那些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听不到，走路走不好，以及弱智，颜面伤残，心智障碍的孩子。我们不是要养他们，而是要训练他们，发挥他们的潜能，让他们活出人的尊严和价值，向社会证明他们同样可以活得顶天立地，坦然自得，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。在这里，他们不需要孤僻退缩，不需要自怜不满，他们对自己有信心，懂得爱与被爱，生活有目标，有喜乐，这就是他们的伊甸园。
刘霞的理想国是否能够实现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侠风长流》，杏林子刘霞的故事。